四月份呢，我们的主题就是一直在这个家庭，所以我们在这个孩子教养上、培养敬虔的后代上，哈，我们讲了很多。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呢谈谈婚姻的主题哈。虽然这不是我擅长的，我觉得妈咪师母师很擅长谈这个婚姻的主题，并且妇女会一直都在谈哈。那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五月份呢。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信息哈，继续来让弟兄姐妹们来看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神是如何哈，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样哈。那我们都知道哈，今天婚姻的难处和挑战是非常大的。美国在这个为了帮助这个同性恋的人不受到歧视，采用这个平权的法案。从一个角度来说哈，它就是消除了这样的一个性别哈，未来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的这样的称呼哈，可能都要有男女性别差异的这些称呼哈，可能都要被去掉。所以我们在看哈，这个婚姻的基础在瓦解，它不再是一男一女，不是神所创造、所设立的那样，而是按照人的想法来定。我们也知道现在的这个离婚率哈，也是越来越高哈。我看了两个数字哈，一个是中国的最近的数字哈，它是离婚和结婚的比例，离婚的率和结婚率的比例是中国是 52%， 好像是一个最新的数据。然后美国的这个数据呢稍老一些，可能有有个几年前吧，是 53%。 那基本上就是结婚100对的话哈，应该就是有52对离婚的或53对离婚的。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国的有个数据在这个统计哈，就是离婚率在逐渐上升。说未来在多少年哈，好像不远的将来，其实是很近了。那可能十几年之内哈，这个离婚率和结婚率就达到一个平衡。那再往下哈是什么样子哈，这是好像有些不可以想象。那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婚姻哈，就是没有办法再一夫一妻。这个婚姻的期待哈，在这个社会上和我们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和就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婚姻中，我们希望实现个人的理想啊，实现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抱负，个人的这个幸福。那婚姻就从神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婚姻转为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实现，所以这样的婚姻呢也将不再是一生一世。当我们在婚姻中不能得胜的时候哈，我们必然体会不到爱和委身的力量，我们失去了家庭在信仰中最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夫妻之间这样的彼此的帮助和支持，然后这样的一个家庭可以让我们培养敬虔的这样的一个后代，可以传递下去。那没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支柱哈，这样的信心生活必然会受到亏损，教会呢也会充满软弱。当这个社会中传统的家庭不在的时候啊，你可以想象未来的社会的风气会怎么样，然后国家呢会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来转变，这都超出我们的想象。国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家庭，但家庭这个完结的话，它会怎么样的影响社会和国家？那今天我们就来再次回到圣经哈，来看看神对我们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看看神在我们婚姻中的想法。所以我们打开以弗所书哈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 Ephesians Chapter 5，那我们要一起来读哈，从17节要读到这一段这一段的结尾。那我来给大家读就好哈，你们当然可以跟我一块读哈。以弗所书五章17节开始 ，Ephesians chapter 5 verse 17 until to the end。这里讲到，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 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洁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是一个很长的经文，当然我不会用所有的这些经文哈。那我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主题呢，主要是在婚姻中如何靠着神的大能胜过自我中心的罪我。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帮助我们。你知道这个世代，你也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婚姻中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主啊，我们就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啊，知道你在婚姻中的心意，并且靠着你，主啊，我们才可以得胜。所以主啊，我们就一起来仰望你，愿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愿你的话就进入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看到这段主要是讲夫妻生活的，那后面呢还有讲到父母和儿女、雇员和员工。但是这是在什么样的上下文背景呢？我们知道以弗所书主要是讲教会生活的，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平常当中我们如何来生活。它更多的讲到我们彼此的关系，然后在教会中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彼此相爱，来彼此服侍。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死而复活的生命，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第三章呢，又讲三章中又讲到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到了第四章呢，是讲到我们彼此对待的方式，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后面又讲到彼此饶恕，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看到上面这些所有的经文都是可以使用在夫妻的日常生活当中。当我们读到刚才最后我们读的以弗所书实际上开始的经文呢，它先是讲到神赐给我们能力的方式，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以弗所书前面所有的这些经文，然后最后讲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婚姻生活的前提。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是什么呢？这里讲到喜乐，我们就会有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感恩，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夫妻常常喜乐的交流，有颗感恩的心，他们一起来谈论主耶稣，然后一起来感谢主，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基督成为我们新的主人，我们爱他敬畏他， 他是夫妻共同生命的主，又是共同的挚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表现出彼此顺服。我们来看看顺服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最伟大的福音，然后神又借着圣灵使我们顺服。这个顺服呢，不仅表现在教会弟兄姐妹的我们在彼此之间的关系，更要体现在我们夫妻的关系当中，后面也体现在父母和儿女、老板和雇工。所以我们可以就看到是在这个前提下谈到夫妻的责任。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如同顺服主，丈夫呢要如同基督爱教会。这样的一个前提是夫妻已经明白了新的生活的方向，丈夫要带领全家跟随主，妻子要帮助丈夫完成神的托付，双方都不是为着自己，为神而活的动力已经浇灌在这个全新的引擎上，婚姻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然后圣灵又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不停地注给我们每天的燃料。这是婚姻的使命，这是一个新的使命，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命，这不是一个小福音，这是一个伟大的福音产生的变化，在你的家庭里，在你的夫妻生活当中。那亲爱的每个弟兄姐妹们，你有领受到这个使命吗？如果领受到这个使命，我们再看下面的夫妻生活，你就会容易很多。我们首先来谈谈哈，彼此顺服。我们为什么要彼此顺服呢？哈，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挑战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你不能置之不理哈，它对你最有建设。你置之不理的话呢，也会对你最有伤害，你就是没有办法逃避。那我们看刚才读到以弗所书的经文哈，对妻子要求很高，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对丈夫的要求呢，其实更高，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但是我们从这两段两节经文都能看到一个共同点，都是要为对方而活，不能只顾自己。而自我中心呢的那个老我，是这个夫妻合一关系不为自己而活为神而活，而彼此为彼此而活的一个最大的主力。这是要求夫妻彼此顺服的原因。彼此顺服呢，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这是基督身体合一的要求。如果你在教会参加和服侍，你就有经验啊，每一个事工都要有负责人，然后都要有一个事工的方法，我们要彼此搭配，所以我们要彼此顺服。但是呢，这好像又不是经常发生，你对教会越有一些，你可能才越能经历到这个彼此顺服。你觉得可能在公司在社会场合你也好像很不容易体会彼此顺服，但是作为夫妻一个家庭的单元，我们每天都要面对面来做决定，来面对彼此顺服，就是每天逃不掉的事情。那我们要深入的看看为什么要彼此顺服呢？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三节讲到，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家里的每件事情，有时候妻子有好的建议，那有时候丈夫有好办法，所以夫妻呢都有不同的意见。有一次哈，我们组织一个婚姻的主题的学习是在国内哈，然后这个姊妹就说了，这个主题呢对我帮助不大。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夫妻从来不吵架，当我们每次做决定的时候哈，我丈夫都听我的。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哈，这个在这个家庭里，在这个家庭里只有一个人的意见，只有一个人说的算，没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以他的配偶只听他的， 所以对他们来加说哈，不存在吵架的问题，其实上可能也谈不到彼此顺服的问题哈。如果每次都意见相同了，你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哈，其实也没有这个彼此顺服的挣扎，反正你就拍板就好了。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彼此顺服哈，实际上是谦卑，对自己的生命有益处，也是尊敬他人的表现。那如果你是一个妻子哈，你要丈夫成为一个好领袖，反过来呢，这个丈夫呢要让妻子成为一个好帮手，这都需要彼此顺服。我们再看罗马书15章哈1至3节讲到，不求自己的喜悦，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那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容神一人，用到婚姻当中哈，就是要来建造你的配偶，让他得益处，让他在激励中被建造，不是在这个你的埋怨你的批评下被打下来。那我就记得哈，我们刚结婚不久哈，有一段时间了，也不能不久哈，刚结婚呢，其实我们都是在蜜月期，基本上不会有很多的压力。那但是我们有老大的时候，然后家里的生活就是有很多的张力。那每天呢，我一下班的时候呢，我先关心的什么事啊？我不是跟冯晶打招呼，我先来看看冯晶呢有没有把饭做好，那有没有把这个家里收拾干净。可能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一回到家里呢，就是家里好像很乱，然后我又来看他孩子有没有带好。所以对他来说哈，他很紧张，因为我像一个监督者。那我的这个做法哈，其实没有让他得益处，没有让他得益处，因为那时候我并不为他着想。那现在我明白了哈，当一个妈妈在家全职的时候，她家里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可能一眨眼一天就过去了，比我们上班还要忙。所以我现在就可以理解了哈。那现在呢，我可以看到哈，原先他是一下班他会很怕我，很紧张，但是呢现在他不怕我，然后我会怎么样了呢？我也不怕他哈。彼此顺服是为了让对方喜悦并得益处。腓立比书二章七节讲到，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以服侍我们的心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他洗门徒的脚。虽然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服侍妻子呢，他有仆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我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哈，我就学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我看到我的盲点。在教会中，你们大家都觉得我很服侍哈，别人跟我说哈，我基本不说 no 的，我就会来帮助他。但是在家里呢，我却是以前哈常说 no 的人。就是逢年有事要来找我帮忙，我是很不耐烦。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让我看到哈，我有个很大的盲点，在家里不愿意做仆人，没有仆人的心。那彼此顺服呢，让我们有个仆人的心，服侍对方，也是让对方得益处。夫妻每天的生活啊，就是家庭的琐事，最终的问题哈，你会看家庭吵架的原因，就是说谁做多了，谁做少了，谁该做，谁不该做。所以彼此服侍都是分分钟都发生的选择。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呢，你有三种决定哈，就是要么怀着埋怨服侍，要么就自私到底死扛，要么你就甘心乐意的服侍。我就想起过去哈，我是常常在埋怨中服侍哈，埋怨中服侍。冯晶跟我说哈，我是就是一个嘟囔的嘴哈，就是让他能看到我的怒气，就是我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对他的不满。然后呢，在现在我让你们明白，这是一种挟制对方的一个方式，那他就会很紧张。我知道我在成长，那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你在哪里？在家里你是不是这样哈？我们再来往下看，这个自我中心哈，这个巨大的罪性，它如何的阻止我们彼此顺服哈？在哥林多前书13章中哈， 四节讲到爱的真谛的时候，四节到往后六节讲爱的真谛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这些经文，不信有的人也喜欢这些经文，但是从这些经文里你可以反省到你的自私点在哪里，你的自我中心在哪里。这里说爱是恒久忍耐，拥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不自我中心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我们看自我中心的表现，如果这里有恒久忍耐，凡事忍耐，我们很多人可能在家里就是没有耐心，我们没有办法忍耐，恒久的忍耐和凡事的忍耐。这里说不轻易发怒，我们会在家里很容易发怒，比我们在外边的这个怒气会更多，我们讲话刻薄，埋怨，没有凡事包容。你常常，我们平时都觉得我们都是很好的人但是你吵架的时候你说出的话其实都是让你都非常非常的惊讶。当我们吵完架的时候，后来又回想既伤害对方，我们也觉得好像自己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但这是为什么呢？这时候就是你心里隐藏的罪，你那个老我，他现在有机会暴露出来了，他有机会，他要出来施展他的舞台。那在这个婚姻成长的经历那让我看到什么呢我是一个喜欢挑刺的人，刚才你们都知道，我一回家我就像老板是一样视察工作。然后呢，我又是一个 Mr. Right， 这个冯景以前给我的一个很好的称呼 Mr. Right， 就是从来不认错。我们俩吵架的时候都是冯景认错，我不认错，我是一个不知道赔礼道歉的人。那我想弟兄呢都有这方面的缺陷，就是说我们是不愿意认错的，即使我们心里说错了错了，但是我们直接嘴里就不说，所以我们就不想把这个 honor 给我们的妻子。所以我就曾经是一个 Mr. Right 的人一个只顾自己事的人，我是先忙自己重要的事情。是的，弟兄可能有很多很多这个大事，很多大事可能也要弟兄在家里但是我们就忽略了妻子也有大事，我们只做自己喜欢的我们就把妻子的需要放在后面。那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配偶是最了解我们的人，也是最清楚我的自我为中心。我们再来看看夫妻彼此之间怎么样可以走出来妻子说，丈夫先爱护我，先疼惜我，做个好的丈夫，我才能顺服他。然后丈夫说妻子你要先把家照管好，把娃带好，做个好妻子，然后我才能疼惜你。实际上呢，双方都不愿意走出一步，也没有能力走出一步。你吵架你会气得要命，可能你平时想想这个你想对对方好一点但是呢有一个你成长的阶段，就是你没有这样的能力，你给不出爱。所以在很久以前多亏他是很久以前，我跟冯景吵架我就说我没有爱给你，你去管神要，我没有办法。这是我们生命破碎的第一步。在这个跟夫妻的这样的一个吵架过程中，你要看到你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你没有爱的源泉，你做不到。这是当时的我在当时的我我还没有跟神紧密的连接，我知道这个信仰的真理，但是呢我没有办法给出去爱情，所以我就很不客气的怼回去我不知道当时冯景姊妹怎么样肯定是很伤心，她肯定很伤心。如果她的盼望只在她的丈夫当中，她会无限制的伤心下去。我们再往下来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自己不错，即使有点小问题呢，对方确实问题一大堆，所以他必须先做出改变。那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也做过很多的婚姻辅导冯景姊妹做的比较多一些。那有时候姊妹就来说，找冯景姊妹说能不能让你家妻勇去跟我们先生讲一讲让他辅导一下我来先生。那当然也有个弟兄来找到我说 齐勇啊，能不能让你家夫丁姐妹哈来辅导一下啊我的妻子？但是我们都知道哈，谁来找我们，我们就只能辅导他，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对方。当你看到问题的时候呢，我只能先来辅导最先看到问题的人。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哈，我们都走过哈，无论你的恋人曾经多么好，白马王子也好，白雪公主也好，不久你就发现他的自私。不仅如此呢哈，他也认定你是自私的。然后无论婚姻进入何等样的光景呢，你都认为呢自己是受害人，对方比你更自私。这个不是我说的哈，这是我记录的别人，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深刻的。所以记得，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发疯的爱上了对方，你希望为他付出自己的一生，海誓山盟。但是当两个人生活的时候哈，两个人的自我都把自己逼上绝路啊，绝路。有的时候哈，不是，我不是说常常的哈，彼此不能满足对方的需要，两个人都要发疯，还是会发疯。你也会发现呢，你想要的只是让对方按你的想法来改变。但是呢，对方偏偏不是这样。那前不久我跟一个弟兄还在聊，就说啊，我是有问题，但是呢我也没法改变了，我就只能让他改变。所以双方在这个相咬相吞的过程中哈，啃噬着彼此的感情，最终大家都伤痕累累，然后双方陷入到绝望愤怒自怜当中。这是一个死结，双方锁在各自的自我中心的牢笼里，没有办法走出来。这就是人的罪性，根深蒂固的自我为中心。所以即使我们得救了，他还是没有放弃他的权利。这个自我中心是彼此顺服的大敌，它是婚姻中致命的癌症。婚姻有它美好的蓝图，也有最重大的罪性的问题要处理，就是这个自我中心的罪我老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认识到这点吗？你有开始对付他吗？你有向他开战吗？不要留情吗？我们再来看福音的大能如何帮助我们胜过自我中心哈。这个福音呢，既认识到自己是污秽的罪人，彻底失丧，满身污点，罪不可赦，以至于耶稣必须为你去死。可是你又大蒙眷爱，极其宝贵，以至于耶稣甘心乐意的为你去死。所以福音照亮了我们心中的挣扎。我是那个完全自我中心的罪人，我不愿意为对方舍己，却想要操控对方。神全然接纳了我这个罪人，他爱我，他包容我，他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唯有神可以改变我，也唯有神可以改变我的配偶。我要接纳并且等候神在我配偶身上的工作，如同你接纳自己等候神在你身上不停的工作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呢，给我们新的快乐的源泉，内在的满足，它足够强大，是你从基督那里得到肯定，你被他的爱充满，所以你可以从紧紧锁住的自我中心的牢笼里走出来，你可以尝到走出来的自由，你发现你自由了，因为你有爱的能力，你可以并愿意接近你配偶的那个自我中心的牢笼，你愿意来服侍他，来帮助他，这是福音的大能。所以罗马书14章7节讲到，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这是何等样的改变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这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所以我们必须借助这样的一个福音，破碎这个自我中心的罪我，成为为基督而活的人。你在福音当中，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盼望，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呢，没有解决办法。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世界的婚姻哈， 未来就是那么多的挣扎和挑战，没有夫妻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合一当中，世界对这个婚姻没有解决方案，因为神是这个婚姻的设计者，他知道如何可以让婚姻最幸福最美好。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了真理，首先第一步我们知道了真理，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那样，荣耀的释放，奇妙之释放，这是福音的大能，这是第一步。然后我们再往下来看哈，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原则啊，我们怎么样的在每天的生活中可以来胜过这个自我的中心哈。有人问哈，我舍己了，我牺牲了，对方没有改变，那岂不是我这一辈子要委屈自己压抑自己吗？我为什么要这样苦待自己呢？人生这么短暂，这是我们常常听说的，甚至弟兄姐妹们也会这样讲。那这个就是世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婚姻的观念。如果配偶不配合，又不承认我的才能啊，那我就要来跟他谈判，要来争取，如果不成，我就要从这个婚姻当中解脱出来，赶紧脱身，我不要把我自己的一生毁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当中。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婚姻观。但是福音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真正幸福的人生呢，就是给予的人生，舍己的人生，这是真实被造的人应当具有的神的形象。神他就是爱，他怜悯，他甘愿舍己。所以我们看到三位一体中的神，为什么耶稣他卑微，他降到人世，然甘愿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要尊荣父。然后圣灵来了呢，他为什么不彰显自己，而是让你看到的就是主耶稣，你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圣灵对你来说就好像是透明的一样，你看到的主耶稣是每天每天的来带领你引导你对你讲话，因为圣灵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舍己来让耶稣彰显出来，然后他又荣耀天父。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这样的神，他们彼此尊荣顺服，然后你也看到他们的喜乐和满足。约翰福音15:10讲到，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当耶稣顺服天父的时候，他在爱中，他在喜乐中，最后他荣耀故里。我们不是说耶稣这样就是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吗？那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服侍别人。那当我们追求自己的幸福放在顺服神的前面哈，我们就违背了自己被造的样子，我们人类堕落了，我们就艰难地回到起点。我们如何回去呢？马太福音16:25讲到，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到生命。追求自己幸福的胜过寻求基督的一样都得不着。如果你服侍基督胜过服侍自己，既得到幸福又得到基督。虽然我们不常常讲幸福这个词哈，但是不能把它用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观念。当我们把它运用到婚姻的当中，就是你要服侍你的配偶，让他得益处，而不是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你就能找到幸福。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需要神爱的法则，舍己才能建成幸福的家庭。顺服这个词哈，是一个军队的用语，它是表明士兵呢一定要来顺服长官。那一个人成为一个士兵呢，他进到军队当中，他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他必须放弃自己独立的地位，这就是军队的要求，否则他就没有办法来打仗。夫妻联合成为一体， 你不再是一个人，双方是合一而一的整体，所以你必须放弃单边决策的自由，正如你与基督合为一体。所以我们常说哈，牧师也常常讲这节经文，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夫妻的合一正是体现了你基督的合一，这是婚姻的奥妙，值得我们一生去体会和学习。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有没有为我们配偶牺牲的机会呢？显然是没有，这种机会可能很多人一生也遇到不过一次。但是我们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顺服，然后这个老我的死去，也正是为配偶牺牲你自己。所以这样的婚姻呢，就深刻考验我们信仰的真实性。你舍弃了自己，就找到自己；为耶稣而活的道路上呢，你找到真正的自由。这是奇妙的生命法则。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每天去这样的一个操练和实践。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来操练和实践哈。面对自我中心，从我开始，先对付自己哈。婚姻中有个经济学存款的原理哈，就是银行账户里有钱才能取，就是说夫妻要彼此多鼓励夸奖对方，如果没有足够的鼓励哈，这就是一个存款哈，你就先不要来说责备对方啊，或者指出对方的错误啊，因为你俩根本没有关系嘛，所以就先存款建立关系，然后你才能帮助你的妻子哈。这个方法哈不赖，这是夫妻一同成长的好办法。但是我在这样的这个帮助弟兄姐妹的婚姻当中哈，很多的时候就是只有一个人先觉醒，另一个人还在沉睡，所以没有办法夫妻，很多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夫妻同步开始来突破这个死结，必须有人带头改变。如果配偶双方都等待对方先鼓励，先走出第一步，你先改变，那就是双方都原地不动。这也是没有信主的人哈，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婚姻中自我为中心的难题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当社会中的婚姻哈，很多看起来也很平和，他们并不对付自我的中心，他们就是相安无事罢了哈，所以也不要来刺激对方。同一个屋檐下各做各的，各干各的哈。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哈，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福音赐给我们圣灵的大能，我们接上了属天的源泉，主耶稣已经给我们付上了头款。头款就像你买房子，你先付上了第一笔，所以耶稣已经先行筹了第一步，所以我们有能力可以先改变自己。好，我们再来看爱的动力哈。神给我们两大诫命哈，爱神爱人哈。然后我们这个人的罪的本质呢，就是爱自己超过神，也超过他人。我们就是要追求自己的人生的骄傲和成功。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讲到，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福音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有着为主而活的动力，为配偶而舍己的力量。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已经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从自己开始。那就是我认为我的自我中心是婚姻的主要的问题。这是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哈。那有的家庭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了，像这个家暴啊，像一个抑郁症啊，或者更复杂的原因。但是对大多数家庭，这个是主要的原因。不要为自己的私心辩护，别看对方的行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配偶的自我中心，那是神的工作哈。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先来改变我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然后你会看到哈，有一方开始这样对自己，婚姻盼望的车就又开始发动，牢笼开始松动，死结开始打开， 即使另一方还没有开始行动，但是他看到你的抱怨减少，批评减少，他也会开始关注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每天必须要防范你的自我为中心的进攻。那我发现我们的家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很早之前我们就是彼此防范，但是当我们给出足够的空间让神来工作的时候，神奇妙的改变。原先我想冯静，你要把孩子带好，把家收拾好，把饭做好，极高的标准。我说也不管用，他忙得要命，然后他就又跟我打过来，结果我压迫他，然后后来我都不要求了。那孩子也带好了，饭做得越来越好，那家他主动收拾，神让他改变。最奇妙的是我就希望他把家收拾得干净些。然后我们那个我们有一个邻居然后呢我们去他家玩然后那个人呢就他是很能收拾房间的，然后冯金看到，哎呀，他说原来这个房间可以这样收拾，说我以后要把这个房间收拾得好好好的，我就心里暗自高兴因为不需要我自己跟他讲其实他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只是举出我们原先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没有办法用丈夫是头来压自己的妻子必须成为一个好的帮助者，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帮助者的头衔来迫使自己的丈夫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带领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依靠神的大能，你走不到多远，你一旦停止支取这个属天的大能，你就要回到这个自我的牢笼。所以我们看到夫妻的生活我们帮助他们，然后给他们这个关键的要点，他们好了一段之后呢又有反复，能发现他们也不来查经了，又不来教会了，过一段时间呢又打回到原点。为什么呢？好了伤疤就忘了疼。这个最关键的是我们同神的关系，同主的关系。当我们把婚姻这个关系建立好了，我们说好，主啊，我就不需要你了，我就离开了，有一天你还会再次重蹈覆辙。那有人就可能会问圣灵不充满吗？圣灵不充满我，我如何做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婚姻的原则前面是讲到圣灵要充满你，然后我们有喜乐，有感恩，然后有顺服的这些表现，再在下面才讲到夫妻这样你看圣灵不充满我如何做到呢？不是我们使用圣灵，而是圣灵要使用我们，掌管我们。那圣灵使用我们，掌管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我们要被神的话来掌管。你每天你读神的话语，你去实践，然后让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产生出行动来。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灵可以真正掌管你的人生。也圣灵，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往前走的时候，圣灵也就大大的充满你。约翰福音七章中讲到，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当我们在婚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或许我们不停地到他那里支取能力，或许我们不停到神那里找到答案，寻求智慧，找力量，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你开始同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原则是出于圣灵的无私，不是小看自己，也不是高看自己，而是少看自己，不再聚焦你自己。因为你意识到你一切的需要都必将在基督里得到满足，并且是真实的满足，你不需要指望配偶做你的救主。你看到神的伟大的应许和未来，福音让你看到更迫切的需要，你的眼界在神的国度。所以你不需要同配偶斤斤计较，每日赚牛角尖，你看到更紧要的事情，你站在天国的路程来看待自己的婚姻。这个路程并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感恩配偶为你所做的，你也看到神让你为你的配偶要做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基督的爱可以改变你自己，然后你也看到 神在你的配偶身上动工。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哈，面对自我中心，我们如何从自我开始。最后一点哈，敬畏基督。因为五章二十一节哈，就讲到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为什么保罗又在这里又来提到呢？甚至这也成为夫妻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点。敬畏基督的心，我们知道它的一方面的含义哈，就是要爱他，然后你不要让主基督伤心，你要讨他的喜悦和肯定。当你越认识他的时候，你越是不想要让他伤心。那你会发现，当你让他伤心的时候哈，将是你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因为你知道他多么的爱你，你也知道你要如何的来爱他。这样一个敬畏基督的心呢，也是我们不能失去他的祝福。你可以付出失去所有祝福的代价，但是你付不起失去主耶稣、失去伟大的神、失去圣灵的祝福的这个代价。如果双方都敬畏基督、顺服主哈，夫妻呢就都会愿意学习放下自己，彼此顺服。婚姻会有难处，但是走过来的人呢都有相同的特质，就是他们都在学习神的话语，彼此祷告，努力遵行神的旨意。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啊，我觉得是挺难的，因为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都觉得他们这个婚姻都有很多的挑战，我也从中走过来。那我们来看看哈，我这是举到国内的几个例子哈。一对夫妻曾经离婚，但是因这认识基督呢，他们悔改又和好，现在又回到婚姻当中去。一个姊妹是公司的老板，人很能干，她原先就是看不起丈夫啊，无所事事，然后她也不让丈夫做，她都自己做。但是因着信心的成长，她知道神在她丈夫上的心意，所以她在扶持丈夫，她就要丈夫负起责任，她愿意站到后面来。而原先又有一个很能干的姊妹哈，好像都是很能干的姊妹哈，原先在开培训公司，他们原先有冲突，但是呢，现在呢，她同丈夫呢一起做传道人，两个人一起来服侍。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哈，我就看到今天他们还有很多的难处，还是常常听到他们的磕磕碰碰，但是呢，你看到他们走过来道路，他们已经做了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共同的特质呢，就是敬畏基督。如果没有这一点，他们的婚姻早就不像现在这样了，他们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看到他们还在敬畏基督，还在渴慕神，在教会服侍，所以他们的婚姻就还在成长。那这就是最美的合神心意的婚姻啊，都在难处中前行，因为必要经过这个老我的破碎，它伴随着我们生命成长的阵痛。如果生命成长有痛苦的话哈，就从婚姻反应过来。我们可以看哈，常常是我们学到了，然后我们又面对新的挑战和难处。想想你结婚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一生哈，刚信主很开心，然后养育儿女的难处就临到，刚学到如何养育儿女，夫妻的角色又要学习帮助者和带领者，然后刚安静下来，孩子青少年的背逆期又让我们父母似乎又要从头开始学习，然后原先对待孩子的方法似乎不管用了，在这个过程中夫妻都会发生冲突的，然后似乎刚要松一口气，想想这两年来两个人的信仰不理解不同，似乎又有冲突，从教育到政治，从中国到美国，你觉得哎，孩子离巢了上了大学，然后我们夫妻就可以完全放松下来，不会有什么冲突了哈。曾经也跟我有这么想哈，但是你发现 两个人要重新认识，重新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密切的关系。原先孩子在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掩盖，我们又要来面对。这就是生命的成长，体现在婚姻当中的成长。所以这正应了罗马书五章讲到哈，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义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觉得我在想的时候，就这段经文哈，如果用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好像有点过于严重，但是我们的婚姻生活就是这样的，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越来越老练，有基督的品格。当你持守得住的时候，你一定不会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的里面，神的恩典每一步都够用。所以当你想象哈，你可能是连滚带爬的勉强过关哈，现在再回头看的时候，心里看到主的恩典丰丰富富。啊，过去你是希望你的配偶来满足你哈，你死命的要理顺你的婚姻，进入到你的理想，但是现在你是放下来了，你可以得自由，你可以给予，你可以喜乐，从基督而来的爱浇灌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哈，如果你在婚姻中现在又还有难处，还在征战，那要忍耐，要守住，最终的婚姻的幸福属于敬畏神的人。然后就来到我们的结尾哈，来到我们的结尾，我请抓拿喽，等会儿再唱我们一首诗歌，神的路最美善哈，我们就一起来思考这样的一个神在我们婚姻的路，这个奥秘哈，超过我们的理解，我们一生的理解，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幸福的婚姻考验我们同主的关系，坚定的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我们就可以在婚姻中得胜，做他的门徒，坚定的跟随他。所以像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越活在你的里边，你就越流露出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婚姻的一个目标是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污秽的我，然后靠着圣灵的大能敬畏主，彼此顺服，我们可以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教会，你的儿女在婚姻中有无限的冲击，因为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越来越去除圣经中你所给我们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观念。所以我们再次回到你的话语当中，知道你在我们婚姻中的心意。主啊，我们仰望你，把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家庭婚姻中的难处都交托在你的手上，他们心里说不出的叹息，你来安慰他们，你来引领他们，加给他们智慧和力量。主啊，让我们经历在婚姻中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甜美。主啊，愿你的旨意可以成就。主啊，愿你的每一个儿女在婚姻当中为你打那美好的仗。愿我的老我的生命一天天死去，愿你的生命活在我的里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